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心我们能够可以一起来到敬拜。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呢，在、可能一两年前呢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怎知道你今天敬拜了神呢？你怎知道你今天敬拜了神未呢？我们有没有信服神？盼望我们开始去祷告，当我们能够去敬拜这个永恒的主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赞美祂荣耀，同埋能够同祂连结，是真系一个感恩。我哋一齐献上祷告，即系主，我哋要赞美你，你系充满荣耀嘅主，愿意咧系苦咒嚟到我哋面前去寻找我哋，而我哋一班蒙恩得救嘅罪人，能够去到你嘅殿面前，去亲近你，去同你去接触，去敬拜你。主啊，求你去帮助我哋，每一次敬拜，我哋能够去顺服神。我们能够被神去改变我们的生命，可能我们心里面有些挣扎，是拦阻我们去顺服你的，求上帝去亲自拿开。主啊，帮我们能够跟永恒的主去相遇，又跟众圣徒在这个、就是、世界里面一起去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每一个能够经历是被主你去亲近，被主去更新去改变，完全去降服在你面前。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让我们的心是谦卑在主面前，是敬听你自己的话语。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那开始呢，想问一下大家一个的问题，不知道大家呢知不知道美国的大选是什么时候会举行呢？美国大选什么时候举行呢？刚才我装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我听到有人说是不是五月啊？是不是举行了呢？几时呢？可以跟各位讲一下一个答案啊，你记不记得？那呢，美国第60届总统选举呢就预定了在今年2024年11月5号星期二举行的。那这个呢、就是、应该是会进行的。那我都再问多一个问题，关于大选的问题。通常呢，大选进入一些即是白热化阶段呢，最多出现的是什么新闻呢？最多出现的是什么新闻呢？我听到少少声音，有些人说丑闻，是吗？通常呢，大选去到白热化，即最后阶段投票前的半个月，一两星期之前，丑闻呢 黑材料就忽然间会涌现的。而最主要呢，可能竞争是有两个的候选人是最主要，可能有几个，但最主要有两个的候选人和他团队呢，往往在竞选最后阶段的时候，就好像你要赛跑，跑到去呢入直路了，就来冲刺的时候，双方都会被揭发呢不同类型的黑材料，这些丑闻要令公众的视线要转移，要投向这些黑材料，以致不可能不再是论证，甚至可能公众不再是很理性的投票。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出现呢？可能反映政敌是无所不用其极，务求在大局已定了，就来选完了，要选完之前要左右这个选情。其实历世历代呢，无论在政坛也好，或者职场，因为俗语所说商场如战场，同样呢都会面对可能会有敌对的势力去攻击。同样在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就来大功告成了，就来完工了，遭受到四面八方的势力。究竟敌方怎样透过恐吓啦、收买啦、等等的方法，要操控其他人去巩固自己权力，又怎样孤立尼希米和他一起去建城墙的一小撮人？究竟尼希米又怎样去面对这一场的心战？如果大家有圣经，请你打开圣经旧约尼希米记，在旧约的尼希米记第六章，我们今天会看第六章经文。第六章一开始可以分四个阶段去看。第一个阶段是说尼希米去面对一个第一轮的恐吓，是来自辛巴拉，他很想阻挠这个重建的计谋，所以在第六章一至四节我们会见到这个的段落。第二轮的恐吓是怎样呢？在第五节至到第九节是讲到尼希米怎样被人诬告，很想诬告他是颠覆国家，置尼希米于死地。接着又去到第三轮的恐吓， 就是第十節至到第十四節，就是怎樣可以滲透和收買那些假先知，或者是原本是祭司的示瑪雅。最後是想說呢，尼希米怎樣識破恐嚇的真相，就來到第十五至到十九節，然後呢怎樣在重重的阻攔之下能夠是重建完成。經文一開始是第六章第一節，我們看到的是，如果下一是一開始看到聽到經文說，辛巴拉、多比亞和阿拉伯人基善和其餘的仇敵聽見他們重建好城牆了，重建到幾乎是沒有裂痕、沒有破口，工程接近尾聲了，不過那個時候還差一項未做，是什麼呢？還未安裝這個城門上的門線。當敵人見到工程即將完成，他們就眼紅了。如果個城牆一旦建好之後，似乎大局已定，就影響他們自己的利益板塊，可能他過去所壟斷的經濟啦，或者是政治的利益就會受到限制了。所以很心急，要在最後臨尾最後一擊的時候要破壞工程。第二節提到辛巴拉和基善就派人來見尼希米，就跟他說了，請你來，我們就在這個柯拿平原一個村莊會面，我們要問為何要約在這個柯拿平原會面呢？這麼多地方不見，為何要在柯拿平原會面呢？柯拿平原在哪裡呢？在當時屬於波斯時代，它就位於耶路撒冷以外，即是在耶路撒冷西北方向的30公里以外的一個邊境來的。咁如果尼希米去咧，佢就要马不停蹄咁先能够去到嗰度。而辛巴拉呢堆人咧，选呢个地点系减少咗尼希米嘅戒心，先将尼希米引佢离开咗耶路撒冷，然后敌人就好有机会可以向尼希米落毒手啦。所以呢、這个而且咧，要值得注意呢、這个位置咧，系一个三角形嘅地带嚟嘅，佢位于咧亚实特。同埋咧，撒瑪利亞兩個省中間個中立嘅地帶，即係好難界定。如果呢度發生咗事，係必屬於邊個地區管轄嘅？所以各地嘅政府咧都唔會動用人力或者物力去跨境執法，特登去嗰度或者引導個逃犯翻嚟，所以形成咧嗰笪地方叫三不管，即係咧其他地區管唔到啦。即係好似今日咧，東南亞地區嘅泰國啦、緬甸同老撾三個國家嘅邊界，我哋稱之為咩啊？金三角，一個三角人嘅地帶。咁啊，第一就係好難去執法，而嗰度咧又盛產呢個罂粟啊，即係可以整毒品啊，所以咧就係成為咧被稱為咧係毒販嘅麥加。所以呢一個柯拿嘅平原，正係咧好想引誘尼希米去到當中，如果有什麼事發生了，他們都可以，即是沒有政府可以管轄到他們。尼希米識破他的陰謀，他的陰謀是什麼？其實他們想要謀害他。於是尼希米就按照對方用的禮節，你派人來跟我說嘛，那我就派回使者去見你啦。就怎麼說，我正進行一個大的工程，我不能救他，我怎麼可以放下這個工程去見你們，使這個工程停頓呢？他很想告訴他，我現在要專注在神的工作，我沒有時間，不得閒去應酬你們。雖然每一次尼希米都這樣回答他們，他們四次都派人來去這樣去要尼希米去見他們。當第一輪的暗算無計可施，引誘不到尼希米去到這個柯拿平原，他們展開第二輪的恐嚇。第二輪的恐嚇，我們看第五節，辛巴拉第五次派人來見尼希米，今次很特別，手裡面是拿著一封沒有封口的信。為什麼要拿一封沒有封口的信呢？為什麼呢？按照當時一般的文書，他要將信寫在一些皮卷上面，可能是羊皮的卷，即是羊皮卷，然後就會用卷埋這個羊皮卷，要再用繩綁住，還要用蠟封住個印，即代表這封信 是正式的文件，是没有被人拆开的，先代表里面的东西是真实，或者是没有泄漏出去。而这封信是没有封到口的，即是说任何人都有机会拆开。他很想恐吓尼希米，任何经过手接触过这封信的人都可以看到信里面的内容，而里面的内容很可能已经传到波斯王的耳边。为什么呢？信里面讲什么？信里面讲话在民族里面有个传说，即是谣言。谣言是什么？说尼希米你和犹大人是有个阴谋要造反，所以你先重建城墙是想自立为王，据说你要想做他们的王。然后在信里面又说你要立一个先知，当时先知说的先是确凿的，所以就在他说你有先知在耶路撒冷宣告犹大有王了，而这个话是必会传到波斯王那里。尼希米因为这样可能有机会被波斯王是判为颠覆国家的罪名，说他另起炉灶在耶路撒冷要自立为王，罪该万死。尼希米识破了他们想诬告他，说他颠覆国家这个诡计，所以他义正潜疑。他怎样回复？他说你们讲的东西不是事实，你们讲大话，你们讲的不是事实，是你们心里面捏造出来的。其实他知道他们众人是要恐吓尼希米和建城的人，而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令他们害怕到手软脚软，害怕到什么都做不到，要躲起以致不能够再做这项工程，不能够完工啊。尼希米知道他们的暗算，第二轮用这个恐吓暗算打算以颠覆国家罪名去诬蔑尼希米，做不到。敌人又做什么呢？在第三轮是他们又有竟然来自不是敌人本身，是尼希米很信任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今次很特别，不再是有人主动来找尼希米，而是尼希米找的人里面不知道他信不信得过。第十次讲到什么？当尼希米来到米希大别的孙帝罗亚的儿子士马亚，士马亚是什么人呢？他原本是属于祭司，在所罗巴伯由秘掳之地一起归回耶路撒冷的祭司当中的其中一位，其实在尼希米记十二章是提到的。他来到这位祭司的家里面，这个祭司那时候他闭门不出，即是他闭关。为什么要闭关不肯出来呢？如果当时祭司闭关有几个可能，第一个最平常的理由是宗教理由，他不洁净。为什么作为祭司不洁净呢？因为或者他是接触过一些死尸，或者他家里面有丧事，所以在宗教的礼仪上面属于不洁净，他不能够出来，这个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是祭司之前向神许个愿，现在他要兑现过向神许个愿，所以他要闭关，这个是第二个原因，因为他起个愿要兑现。第三个可能，他要躲在内室里面，因为他正在是受感动讲着预言。总而言之，无论哪一个可能，他就是要闭关不出来，他就是这样不出来这样讲了。他不如我们在神的殿里面见面，在圣殿的大堂会面，然后我们就要将圣殿的门关起来，即锁实圣殿的门，因为你的敌人要来杀你啊！他们今晚夜间，即今晚啊，好急的，他们今晚就要来杀你了。如果你听到他这样说，是好像听下去为自己好，在形势这么危急，今晚就会面对人被暗杀的时候，这个对方或者要祭司很想保护你的生命，如果是你，你信不信呢？你会不会信士马亚的话而入圣殿呢？入圣殿呢，一躲都好啊， 會的舉手，即是會入聖殿躲起來的。不會的舉手。這麼少人不會，即大部分是怎樣的呢？都不知道怎算，很猶豫，還在想入不入呢？要不入呢？不入那些很聰明剛才舉手那些，你希米怎樣答？你希米這樣答，他說像我這樣的人豈要逃跑呢？像我這樣的人怎可以進入聖殿保存生命呢？然後他說什麼？我決定不會入去的。尼希米在這裡重複了說他一句的話是什麼？像我這樣的人。究竟尼希米是一個怎樣的人呢？為什麼說像我這樣的人呢？他是一個什麼的人？如果從身份上，他在官位上面是猶大的省長，如果更高官，他原本就是波斯帝國裡面一個高官，可以說是最高的官位，是波斯王的左右手，是酒政，是最信任的人，他是有權有勢有名有利，怎會是像我這樣的人呢？但是他呢，你起碼好知道外在這些官位在社會上的地位都不代表他在聖殿裡面有特權，即外在我多有身份地位名望都好，不代表他在神的殿裡面有特權。他很知道自己的位份，他不是神職人員，他不是祭司，而很清楚摩西律法的規定是什麼。摩西律法在民數記 在民數記第十八章那裡提到，他說唯有祭司和利未人才可以准許入聖殿供職的。所以上帝規定了不是人人都可以入去的，是祭司和利未人才可以進入去。如果是其他人是怎樣？他說凡挨近的外人必被致死。即是換句話，如果你不是上帝選立的祭司和利未人，你不可以隨便入去的。如果你入到聖殿，你是會被致死的。所以尼希米他無論今晚是否會被殺，他堅持是不會入聖殿，不會去犯罪得罪上帝所定的摩西律法。原來連祭司都被滲透和收買，他主動找的人都不是可以信任的，都是要設局來陷害和暗殺自己。原來仇敵是要製造一些人和尼希米為敵，裏應外合地去夾攻他。而事實上這個的示瑪雅很大可能是假先知，是假先知。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作為屬靈領袖的尼希米，他需要有屬靈的辨別，能夠觀人入微。可能一般人呢只是看外表而已，只是聽外表一些很美麗很漂亮的言辭的說話，可能說一些好的說話就信以為真。但作為屬靈領袖的尼希米，他不只是看外表，他能夠洞悉人心，他能夠看到問題的核心，或者那個人說的東西背後深藏的動機。所以在十二節經文說他能夠看得出，他說他看出識破了，即是看穿了人的詭計。這個示瑪雅是神沒有差派他的，是他自己宣講者話來攻擊我。如果我們看這個祭司去宣讲的话来攻击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和合本修订版去再清楚讲，他说我看清楚了，你看看上帝没有派他的，是他自己讲什么，讲预言来攻击我。即是说他是讲的那些预言，那个预言是来自哪里啊？来自哪里啊？是来自自己啊。所以尼希米不单只有作为领袖的属灵的辨别，他亦有先知那种洞察力，他一眼看穿了， 一眼睇穿咗，佢讲嘅嘢唔系真嘅。以一只眼睇穿呢个示玛雅背后嘅势力，又系呢个多比亚同埋辛巴拉从中作紧，系收买咗佢啊！因为佢好知道，如果真正属神嘅先知，佢讲嘅话系从边度嚟啊？如果属于神嘅先知，佢讲嘅话系从边度嚟啊？一定系从神而嚟噶嘛，系咪？如果嗰个先知所讲嘅预言唔系从神而嚟，系从自己而嚟嘅话，好明显佢唔系属神嘅先知。唔系属神嘅先知系咩先知啊？可以话系假先知，所以佢讲嘅系假嘅预言，系假先知。佢被收买嘅目的系乜嘢啊？系要叫尼希米害怕，然后照佢所讲嘅嘢去做，以致令到尼希米犯罪，佢哋就可以咧破坏尼希米嘅名声，就可以捏造一啲好黑材料，无中生有嚟毁谤佢啦。好特别，除咗尼希米遇见呢个佢原本可能系信任嘅示玛雅呢位假先知之外，喺第十节唔单止佢一个，佢话仲有啊，仲有女先知罗亚底同埋其余嘅先知点啊，都恐吓尼希米，令佢处于一个势孤力弱嘅状态之下。佢可能佢表面上去睇到啲人好似属神嘅人，但系实际上系敌人，亦或系朋友，系虚情，系假意，真假难分。佢好似感受到，好似人人都喺度谋算紧，要设局去陷害自己，甚至可能尼希米会觉得冇人可以信任，连佢讲每句话，唔知会唔会俾人利用。被人扭曲，想置他于死地。尼希米就是处于一个内外被夹攻的环境，个个好像是朋友，但又好像敌人，令他可能会感觉很寂寞、很孤单、很恐惧。我们再看下整章的第六章，这段经文里面出现最多的字词是什么的字词呢？出现最多的字词是什么字词呢？大家看不看到的？细心观察一下，出现最多的字词是什么呢？我引用新译本，因为新译本更贴切他想突出的内容，是恐吓、恐吓、恐吓。恐吓的目的是令他惧怕。恐吓、惧怕出现了五次，就好似咧一个心战咧，心战嘅目的系咩？制造一个恐慌嘅效应，令到咧人人都好恐慌。嗱，第九节话，佢哋众人系点啊？要恐吓尼希米同佢建城墙嘅人，要令佢哋手软脚软。然后第十三节话乜嘢啊？呢个假先知、假祭司示玛雅系被收买，又系要令佢恐吓佢，令佢惧怕。然后其余的先知、女先知也好，其余先知亦是要这样恐吓尼希米。到十六节了，当建成城墙的时候，这次不是尼希米被恐吓惧怕，而是周围的人见到城墙建起就惧怕。城墙建起之后，第十九节又再来到恐吓，来自多比亚的恐吓。虽然尼希米面对这么多轮的恐吓，叫他惧怕，但讽刺的是，来到后面第十五节，在二六月的二十五日，城墙竟然建成，即是已经起好了。根据主后第一世纪犹太的史学家约瑟夫去记载，如果重新建造城墙需要的时间是要28个月的，但是现在整个工程是用了只是52日。我们暂时姑勿论这个呢城墙是否 建得呢，抑或是很粗糙的，抑或它是否即起得很精致的，做美化做得很好的。 但是我们要留意，在这么多的困难、重重的障碍、一波这么三折里面，竟然在短短五十日建成，这个可以说是神迹。这个神迹不单止是属于神的子民犹大人或者尼希米看得见是神迹。第十六节说，连他们所有的仇敌听到了，原本处处针对他们好想破坏工程不断恐吓的仇敌，连同他们四围所有的民族都怎样惧怕，愁眉不展。如果和合本就说，我令到他们低落，失去了信心，连他们这些原本可能是不信神的人，他们都承认这个的工程是靠我们的神的帮助而完成的。如果我们再看现代中文译本，他还说仇敌听见了，他们起好城墙，他们觉得怎样？好丢脸啊，好丢脸啊。原来对于属神的人来说，认定这个工程是神的帮助才可以完成，不是靠人的能力啊，不是人没什么可以觉得我可以邀功啊，是我们几犀利，我们几咁勤力，我们怎样日以继夜，我们怎样认叻，我们是几有能力，我们做事几有效率，我们行政效率管理得好，做得好快。不是啊，不是靠人啊，他说什么？全是神帮助他们以致能够完成这个工程。不单止完成硬件的工程，是重拾他们的尊严，令他们对神的信心是增加了。这个对于属神的人来说，是令他们对神的认识更加深，对神的信心是增加。但是相反，对于敌挡神的人来说是怎样？是丢脸啊，是丢脸，然后失去了信心，失去了信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你日常生活里面，你有没有在一些很微小的事上面留意到神的帮助呢？能够做到一些事是出于神的帮助呢？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而令你可以透过这些微小的事是增加对神的信心呢？你看不看到神的帮助呢？因为我看不到啊，因为我只是靠自己的而已，我看不到上帝的帮助和工作。你有没有留意到你生活里面很多微小的事是完全出于神的帮助呢？完全出于神的帮助呢？那城墙起完了，这样是不是代表尼希米可以安枕无忧呢？城墙起完不代表尼希米可以安枕无忧。经文在第十七节至到十九节特别要补上一笔，原本起完了，大家皆大欢喜了，不就行了，为什么要再讲呢？他很想讲，就算工程起完，原来仇敌是未罢休的，他不会因此而停止攻击的。来到第十七节，他讲到在这段日子，犹大人的贵族就写了很多信给多比亚，多比亚又成日回信给他，因为他在犹大人呢，为什么呢？因为犹大的那些贵族贵胄跟多比亚结盟了。他怎样结盟呢？原来是透过政治的婚姻互相结盟，他们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原来阿拉的儿子，他呢、这个就是他的仔，阿拉的仔就是士加尼，士加尼他生了个女，原来就跟多比亚结为亲属，所以多比亚就成为他的女婿。然后他跟多比亚生了的仔约哈拿亦是哪一个啊？约哈拿原来又跟呢当时是呢尼希米记在三章里面讲回归的祭司比利加和比利加的后裔米舒兰的女又结为亲属。所以说他们互相彼此勾结，透过政治的婚姻，所以继续要令尼希米焦虑。他们不断还不知道多比亚的诡计，在尼希米面前不断提起多比亚几咁好，几多的善行，然后还来恐吓尼希米。 所以城墙睇嚟呢个硬件系已经起好啦，重建咗啦。但系仲有一样嘢仲未重建，就系、是、人心尚未重建。所以佢写呢个补一笔，正系要回嚟紧第七章开始，系要讲人心属灵嘅生命需要重建工程，要埋下呢个伏笔。所以十七节至到第十九节，正系讲到其实仇敌嘅攻击系冇停止噶，佢哋嘅恐吓冇停止噶，就好似整章嘅第六章五次提到恐吓、恐惧，恐惧系叫人焦虑，可能焦虑咧系即系好难避免嘅。你问，如果从经文里面去睇，尼希米会唔会有焦虑呢？会唔会有焦虑呢？尼希米佢可能会有焦虑，因为呢种嘅情绪系人之常情。佢焦虑，可能佢最明显嘅，佢会冇命啊！因为处处都可能有人想去暗杀佢，连佢去揾呢个祭司示玛都系想去暗杀佢嘅时候，佢会害怕去失去佢嘅生命。人是会焦虑，可能会焦虑失去了我们现在有的东西，可能是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能力，我们现在拥有可能是我们的物质，或者我们会焦虑是我们很想做到的东西，我们想得到的东西，但我们得不到，我们做不到，或者不是在我们预期，在我们个人预计的时间里面得到做到，我们就会焦虑了，是不是？而焦虑是什么？你起码好知道焦虑是会令人手软的，就是说你没力啊，我们没能力好像去完成去做应该要做的事。就好像一个专门写一些激励人心的一些书籍的一个作家，叫拿破仑希尔 Napoleon Hill， 他其中一本著作他就说呢，你知不知道魔鬼的利器是什么呢？魔鬼的利器是什么呢？魔鬼的利器是恐惧。魔鬼的利器是恐惧。他说人一恐惧呢就会受到魔鬼操控了，人一恐惧就会受到魔鬼操控了。所以尼希米去意识到自己和同胞会恐惧，会恐惧而软弱倒下来。所以他怎样？在第九节提到他要求上帝，他求上帝，他说神啊，求你坚固我们，坚固我们。现在求神就是坚固撑住我们的手，叫我们不要手软了，叫我们手软了。就好像每一天我祈祷，我都是会这样祷告，我会为自己，为家人，或者我想起一些患病的弟兄姊妹和朋友，或者我感受到他近来的遭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挑战的弟兄姊妹朋友，我都会很简单地祈祷，我说神啊，求你给他们今天有力，神啊，俾佢今日有力，我就系咁样祈祷。神啊，求你坚固，使我哋有力撑住，俾我哋今日撑住落去。你起码去睇见神嘅重点系第一，佢唔再专注嗰啲令佢恐惧嘅事，唔系专注嗰啲令人恐惧嘅事，而系将眼睛定睛喺我哋嘅神。喺十四节话。我的神啊，求你记住那些仇敌怎样做，而按你的主权，按神你是公义的神，你按你的主权怎样报应他们，他呢伸冤在你，你是会按你的公义去报应。然后他祈祷，他就放心，他就继续回应神的召命，完成他的工作，即不是不断继续躲在他的恐惧里面，去看到神，去信得个神是会做嘢的，然后就专注做返佢嘅本分，完成神要佢做嘅工作。第一点是专注喺神嗰度，唔系令人恐惧嘅事嗰度。第二是要识破呢啲恐吓。 要释播，点解人要制造恐慌啊？恐吓者背后的动机是咩？其实恐吓者背后佢系好恐惧啊！原来对方恐惧，佢先要去吓你，佢自己好惊啊！佢好惊，佢焦虑，佢焦虑成场完成咗之后，佢会失去咗佢嘅既得利益，而佢唔安全，佢觉得好不安，所以佢恐吓。你要睇到仇敌嗰种恐惧，以致佢要对人恐吓。你要识破仇敌嘅唔安全感。第三，纵然呢，有阵时连你最信任嘅人都可能会被收买，去选择离弃自己嘅。但系值得注意经文强调第十六节系点讲呢？我哋一齐读第十六节好吗？预备起，我们所有的仇敌听见了，我们四围所有的民族都惧怕，敌人的声势一落千丈。他们都承认这工程是靠着我们神的帮助完成的。他强调是什么？我们神啊，我们神，即他知道上帝是留下一些同心的人，同心有人同我一起，是我们的神，我们有同一的神的人同你一起。仇敌不是恐吓我一个人啊，叫我孤军作战，而恐吓我们同我同心同行的人。我们要问，当我们面对恐惧的时候，你有没有同路人？有没有人是同你同心的？是可以将你的恐惧同人袒露，或者你的内心同人袒露我们的神啊。然后你有没有属灵的家？是有人同你一起在个家里面，你有没有投入在一个属灵的家？是你看到这个神是我们的神。第二，他更加要突出建造城墙工程，我不是为自己的，我不是为私利的，你起码不是为个人的前途。我要找工，我要升职，我要继续居留在耶路撒冷做省长等等，高举个人的利益，个人主义，而是为我们的神，我们是所有人，他的同胞，他的手足，更重要是为神啊。他不断强调我们的神，我的神啊，很清楚他是为神工作。为神工作不在于你在哪里，不在于我在教会侍奉，或者我在职场，我在家庭的服侍。因为有时候人是会混杂了很自私的动机的，譬如在教会侍奉可以为自己的，又或者在职场我打拼可以只是顾着自己的，我不会想起神的。相反，他想说我们的神，我的神真正同神结连，是有神照明的人。你无论在哪里，你都怀着一片担心，即是你忠诚的心去侍奉神。好清楚上帝带领无论我去什么地方，我的心都是为神，是很想服侍神，荣耀神，忠心完成神托付给你的事。当我回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在加拿大某个大城市宣道会牧会的牧者，他写书去分享他自己的经历。他刚刚去到这个大城市的那间教会牧会的时候，令他很焦虑。为什么呢？因为那间教会是一间百年老店，教会是从过去有成千几人聚会，最减到呢，他去到的时候只得回一百几人。有一天在教会里面专门做文职那位呢教会干事就跟他说，他说你要知道呢，这艘船呢，我们教会这艘船呢现在就是要沉了。如果现在沉呢，现在即教会这艘船现在沉呢，大家都会怪你的，因为你是最后掌舵那位船长。这位教会干事可能出于好意，很想呢试图用这个方法去激励呢这位牧者更加卖力去工作。但他的说话呢就令到这位牧者呢很沮丧。他那段日子呢一直都活在焦虑里面，他很想让教会这艘船呢继续可以呢航行，但他很感受到他这样做呢不是为了荣耀上帝， 他这样做不是为了荣耀上帝，而是只想避免自己丢脸，为了自己面子，不想自己失败，更加不想被其他人觉得他是一个失败者。但后来这种的恐慌，这种焦虑竟然消失了，竟然内心里面有一种很平安自在的感觉。因为他知道无论最终自己是成功或者失败，上帝都同他同在。他不再在意人家怎么看，他只是在乎上帝怎么看，上帝看他有没有忠心，有没有尽力去完成神的托付。而教会呢亦不再是那艘随波逐流就来要坠落在瀑布那艘船。教会的人定睛翻，重新定睛翻，永远不改变的是什么呢？是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是不会改变，就是因为上帝的爱释放了人内心那种的恐惧，可以摆脱那些没有必要的压力和重担。亲爱的姊妹，无论你在教会当中的服侍，或者你在职场，或者你在家，或者在你人生里面，或多或少你会面对不同的挑战，很难是可以活在免于恐惧的境况或自由里面。但我很希望大家很清楚，神对你的人生是一个照明的人生，你不是为自己打拼的人生，只是为自己或者就是为人的眼光去生活，而是忠于上帝的托付。我们可以跟上帝说，我们尽力完成了上帝你的托付，你的工作。神啊，求你现在坚固我们的手，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眼前呢是神所爱有我们所爱的弟兄姊妹，在他们人生命里面呢，可能是面对有不同的挑战，不同阶段也会面对不同呢，是令他觉得焦虑、被恐吓、令他惧怕的事情。但给我们呢，在这些不同的挑战里面，我们只是求神啊，求你现在坚固我们，叫我们不要手软。我们很清楚上帝交托给我们的使命，叫我们每一刻每一日就忠于去完成上帝的使命，是不忘记你从天上而来给我们的呼召和意象。主，求你帮助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